奉主耶稣圣名来上课啊。好，我们刚刚讲到偷窃哈，就被叫去照相了哈。啊，这个偷窃，偷窃这个词哈，很不好听，很不好听。但是神用这个偷窃这个词哈，来说明这个假先知哈这件事情的一个啊，神非常愤怒啦，啊，神非常愤怒，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偷窃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嘛，你可以正面的来用，你为什么要偷着去用呢？对不对？这表示什么？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啦，就好像撒旦也曾经偷窃神的话嘛，来试探主耶稣，有没有？哦，他也偷窃神的话来试探主耶稣啊。哦，所以这个偷窃本身是属撒旦的作为，偷窃本身是属撒旦的作为。你看亚当夏娃会吃善恶果，那个蛇撒旦魔鬼借着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哦，他偷窃神的话，重点是怎么样？加以改变哈，稍微给他动个手脚，动了手脚之后呢，那个夏娃就怎么样？哦，就中了这个诡计嘛，是不是？所以偷窃这件事情哦，其实是撒旦的作为啦。那当先知要光明正大嘛，神没有说你不能够这样用啊，但是你为什么要偷窃？偷窃就说我要的我拿来，其他的我不要。不要，神的话是你全部都要接受的，不是你拿你想要的，把你不要的把它放下，然后用这些你所想要的来达到你所要的目的，这叫做偷窃啦，哦，叫偷窃，哦，所以有时候这些假先知，哦，也会偷窃神的话，啊，他们心中离道，只是舌头上这样讲一讲算了啦，好，哦。不知道，偷窃都是偷着拿着走嘛，窃走了，嘿，不一样哈，哦，哎，啊，
我偷跟窃，我曾经特别去查过一些书籍，好像他是讲偷是一部分的拿去，窃是
全部都拿走，对，所以偷就是偷一点，窃就全部拿走了，那他就是两个都有了哈。哦，偷跟窃嘛，这可能在翻译上的啦，只是重点是在讲说他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得到啦，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得到啦，齁，哦，这是这个意思了齁，哦。好，这是那个假先知的这个作为齁，哦，所以要防备假先知的假预言齁，哦。都有，道听途说他们是说，既然这是神的话嘛，神讲的嘛，神借着先知讲的嘛，所以他讲的这些话应该是有神的这个神的话在里面，只是他们用的不对地方啦。就好像说，撒旦引用了圣经的话，哦，然后来试探耶稣嘛，这个是神的话没有错啊，但是他们是引用。不对地方，用在不对地方，神的话但是用在不对地方就变成试探神，他们讲的也是神的话但是用在不对地方，只是说他们已经有目的要用在这个地方，只是他拿神的 不应该用这句话来用在这个地方，他把它偷来用在这个地方，啊，来支持说这也是神讲的啊，这个也是神讲的啊，哦，用在不对地方啦，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讲到就是这样子啦，你道理是讲对了啦，但是引用圣经错了，我们常常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那其他本都讲，他说偷窃，他是说哈，偷窃别的先知讲过的，
哎，
他把他偷过来，
哎，
说偷别人其他先知讲，他把他偷过来，
偷窃神的话。 都一样，就是说先知讲的也是神的话嘛。那如果先，因为这是神讲的嘛，托切我的话嘛，所以不可能不是神的话啦，只是用在不对地方，不应该是这样用的啦，不应该用在这个地方啦。哦，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圣经是这样讲没有错，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的用意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你却把它拿来用在这件事情。好，那就当然是有它的不一样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释经的时候要先找出原意，哦，然后才做引申？不要原意没有找出来就开始引申了，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问题出来。好，哦，啊，那个这个假先知他们偷窃神的话，啊，哦，主要神是我的话嘛，哈，哦，啊，那表示说他们只用舌头的动作。要来达到，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啦，啊，那这个就是假先知的作为嘛，啊，假先知的作为，啊，好，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就耶利米来讲，他很清楚啊。
啊，
对，
那些都是先知，
就耶利米先知来讲，他知道啊。就耶利米先知来讲，他知道了。对啊，这当然啦，啊，他自己也知道。比如说我在讲假话，我当然我自己也知道啊。我对啊，我没有神的启示，我自己用我的本心嘛，本心所。嗯，一样嘛，你耶利米他也不知道将，他也不知还不知道，但是他是神告诉他的啊，神告诉他，他就相信啊，了解我意思吗？因为这个是预言嘛，哈，哦，预言的事情在耶利米的时代里面他不知道嘛，而且先知书里面的预言他是有重复应验的，他怎么会知道他讲的这个话将来还会再应验在北方来的呢？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是什么。我是从神来的信息，那些假先生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信息不是从神来嘛，因为神没有跟他讲话嘛，只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了要保有他先知的职分，所以他说谎，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了要让大家相信他说的话，所以他托神的名来说我有看异象做异梦，哦，然后呢他还托别人的话，托别人讲过神的话来支持他的意见，是这样子啊，他自己很清楚的啦，自己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吗？自己讲的这个话不是从神来，他自己不知道吗？啊，为什么自己知道还要讲？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啊，我自己明明知道不能讲说谎，我还是讲啊。为什么？为了保有自己的尊严，为了得到自己的好处，为了让自己不受伤害，哦，所以他会这样讲。啊，心知肚明嘛，耶利米先知知道，那些假先知也知道。都知道的，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到底怎么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就这样写下来，哦，别人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假的啦，但是自己最知道了，哦，所以这个心知肚明嘛，啊，耶利米先生他自己当然知道啊，所以到后面，哦，耶利米先生都不讲话了，哦，他说什么？他说我很愿意你说的是真的，我也不希望国家灭亡啊，我很愿意你说的是真的，但是到时候呢谁应验，那就是真先知啦。好，那我们这个我们会在那个一章一章的时候会讲到这些，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概论嘛，把它简单介绍什么是假先知，把它做一个整理，那我们会有一章一章啦，一章一章一章慢慢的来讲到后面，哦，先知就不讲话了，耶利米先知就好啊，我不要讲，哦，我管你讲的是真的啦，两年后就拢总回来了，哦，先知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说啊，算了，再怎么讲都没用了，他说好，我愿你讲的是真的，哦，啊，但是这个句话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在讲白菜，你给我们圣经，就很简单嘛，我好了，我相信了，安尼俩。哦，是变成是这个现象了。以耶利米来讲是这种现象，哦，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讲真，有没有讲假，别人不知道，绝对不知道， 但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当然知道哦。这是真跟假哦，别人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自己最清楚啊、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个部分哦。耶利米书里面哈、哦，其实讲很多有关于救主的预言呐、啊，耶稣基督的预言哈、哦。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我们看那个2章13节。耶利米书的2章13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边讲到活水的泉源，这活水的泉源就是什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啦，哦，预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嘛，哦，约翰福音第七章那边，流出生命的活水。主耶稣说，你喝了这个水，喝了我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活水的泉源，耶稣基督是活水的泉源，哦，所以这个是第二章的第十三节所讲的活水的泉源，就是指着预言耶稣基督。但是这些百姓不要，哦，不要离弃，自己凿池子。不要活水的泉源，自己凿池子哈。啊，第二个23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一节圣经就讲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要掌王权。这个也是预言耶稣基督说的啦。因为如果以耶利米书的时代，大卫王朝灭亡了，如果以属世的来讲，没有了，哪里还有大卫的后代来当王呢？掌王权的没有了。所以这里所指的就不是属大卫肉体的子孙啊，齁。那他要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有哪一个人敢说他所做的是公平？有哪一个人敢说他所做的是公义？有哪一个王？没有。能够有公平公义的是神啊，齁，有公平公义的是神啊，齁。所以这一节圣经他所指的是指谁？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的神嘛，只有神才有公平公义，他要掌王权。他所掌的王权就不是属世犹大地的王，所以主耶稣来说，我是来当王的，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对不对？他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他是什么？他是王，哦，他是王。好，我们再看33章15节，33章15节。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这边讲长起来就是要成长了，要成为这个王了齁。他要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这个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齁，耶稣基督说。因为大卫王到了这个大卫王朝到了这个西底家王之后就没有了，就断了，就没有了。后来呢，应该不是西底家，应该是约雅金啦，因为约雅金是西底家的侄子嘛，齁，如果以这个来排的话，是应该是约雅金啦，齁。约雅金是由大卫后裔王朝的最后一个王，齁，那最后一个王结束之后呢，才变成西底家。西底家是谁？西底家是约雅金的阿杰啊，所以如果以这样算的话，应该是约雅金才对，齁。那已经结束了，王国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好，看23章第4节，23章的第4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有谁有这个能力说叫人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不缺少一个？这个牧人难道是先知吗？先知有这个能力吗？没有。能够叫人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不缺少一个的，只有这一位神，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牧人。所以主耶稣来，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哦，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是指耶稣基督，他要来，来了之后呢，他所成全的救恩呢，叫人不再惧怕，不再惊惶，啊，也不缺少一个。啊，凡是得救的呢，拣选的呢，都必蒙恩呐。啊，这是这个牧人。好，再来我们看50章的34节。50章的34节，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扰乱巴比伦的居民。这个能够使全地得平安的呢，他是救赎主，他要为世人伸冤。哦，圣经说不要伸冤，伸冤在神。这个救赎主出来要为我们伸冤，所以这个救赎主是谁？神，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啊，主耶稣要降生。那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非常重要的重点是大卫公义的苗裔。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从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罢，只要谈到耶稣基督的祖先，一定会谈到大卫。而且在旧约圣经先知书里面，只要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他都会谈到大卫的子孙，大卫公义的苗裔。请问耶稣在属世属肉的位分上，难道只有大卫这个祖先吗？难道只有他吗？不是啊。但为什么一定要用他？为什么一定要用他？为什么啊？合神心意。好，那这记在哪里？合神心意了哈，13章嘛哈，13章第几节自己找啊？合神心意，好，因为他合神心意，所以啊，找细则哈，谢谢你，哎，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大卫他合神心意在哪里？爱心、信心、孝顺，是不是？勇敢认错，啊，我们圣经都很熟。受膏者，受膏者很多啊，所罗门也是受膏啊，啊，扫罗也受膏啊，好，啊，其实。这个合神心意不在他的为人，不在他的为人。如果以他的为人的话，他比我们更差。我都还没有，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大卫差啦，我的意思是说他很好，但是他也有什么比我们更不好的地方。如果合神心意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哇，那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哇，我安呢，他跟拔示巴在一起也是合神心意哦， 他把乌利亚杀了也是合神心意哦。他还做一些他不能够在公开场合里面讲的，他私底下把他儿子叫去，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有没有？那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啊。那这样合神心意吗？哇，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又好像不是合神心意，对不对？那到底合神心意在哪里啊？合神心意在哪里啊？敬畏神，对，他是敬畏神没有错，大家也是敬畏神啊，所罗门也是敬畏神啊，只是后来坏了嘛。大卫也是敬畏神啊，但是后来他还是做了那个拔示巴的事嘛。诚实，对啊，诚实，很多人也是诚实啊。其实我要讲的不是说他这样不好啦，我要凸显一个重点，是为什么耶稣一定是要大卫公义的苗裔？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神的应许有关系。这跟神的应许有关系，所以我们都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哦。比如说神应许我们要得将来的永生，这是不是应许？将来的国天国，这是应许啊。我们的信仰都活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合神心意这件事情，简单的来讲，就是大卫他完成了旧约里面神在旧约的应许。应许什么？应许之国。好，这个我们会利用一些时间跟大家一个一个来讲。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的十二章，这个是应许之国的雏形。十二章，请看第一节。我们昨天有讲到断根之旅嘛，为什么神要让他断根呢？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成为大国。好，这个是第一个选民，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是一个，你从这个地方出来，目的在哪里？成为大国，这是神拣选亚伯兰的一个目的，也是神对亚伯兰的什么应许？你要成为大国。好，那大国国家最基本的有三个条件嘛，第一个是什么？人口。第二个呢？土地。第三个呢？主权。对，这个是成为国家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好，我们再看十五章。十五章，请看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为他的义哦。神接纳他，因为他的信，因为他的信，所以神就把这个义给他，主权给他。你就是这个将来这个国的一个主权给你了，哦，因为你信我，所以神就把这个大国赐给你，你有这个主权，哦。所以亚伯拉罕，以色列国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主？他是第一个主嘛。因为他成全了这个义嘛。好，第二个，我们再看十八节，不是十八节哈，十五章 十三章哦，这个十三章才对，十三章十六节，十三章的十六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人口。这是十三章十六节，哎，错了，人口。好，有了多少？地上尘沙，天上星那么多，这是人口。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大国的这个应许是什么？你的人口要像天上星、海上沙那、地上沙那样多，叫人口。啊，土地呢？我们看十五章，十五章的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十五章十八节，好，他这个埃及河在这里，埃及小河，伯拉大河大概是在这里，伯拉大河现在有两，就是幼发拉底河啦，哦，幼发拉底河啦，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这一条，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它的土地是这么大哦，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地还不如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土地十分之一，还不及啊，不到。神应许给他的大国是这么的土地是这么大，这么大哦，是神应许的。神应许的会不会落空？会落空的话，我早就不信耶稣了，还在这边撒雅各的恭维，光跟他休困。他不是，他一定是应许的嘛，应许一定是成全嘛，对不对？所以他南到埃及小河，北到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有些翻译成幼发拉底河，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大概是现在土地的十倍以上，十倍以上。好，那这个是创世纪对亚伯兰的应许。那越后面呢，越清楚哦。我们再看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一章，到了摩西的时代，向摩西的宣告。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哈，要与行，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你看，这也是在讲什么地、什么地、什么地、什么地，有没有？从这边一讲到山上，埃及河到伯拉大河。圣经里面讲大河这两个字都是指伯拉大河，因为圣经里面以伯拉大河为主，所以圣经里面它没有翻译成伯拉大河，只有写大河的就是指伯拉大河。因为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伯拉大河水干了嘛，后来这一条河会水干的，这一条河水会干掉，这个水干了不是指的那个伯拉大河的水干，是指什么？这个界限怎么样？神的保守没有了啦，将来这耶稣教会神的保守会没有了，这是一场大战争，这叫最后的那个哈米吉多顿之战，大战争，神就任凭我们跟魔鬼打仗，后来呢，神就出来把魔鬼全部消灭，那得救的呢，在这场战争上你站得住的呢，你就 得永生，站不住的呢，那你就只好被魔鬼给吞吃了。啊，这是伯拉大尔是这样。后来伯拉大尔水被干掉的。伯拉大尔是在伊甸园出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一条河的历史最长，一直到末世的时候，伯拉大尔水会干掉。好，这是这伯拉大尔，所以北边到伯拉大尔，伯拉大尔算是圣经里面最主要的一条河。埃及桥是南边。好，那你看《生命记》的时候就更清楚了，从这边到这边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一直往从南往北走嘛，到黎巴嫩嘛，从南往北走，整个这块土地就这样子，很清楚的，已经很清楚了。好，那整个范围呢？我们看11章。生命记的11章24节，好，我写在这边。生命记的11章24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又更清楚了，对不对？好。刚刚画的这个图齁、哦。埃及河嘛，伯拉大河嘛齁、哦、伯拉大河在这里齁、哦。这边是旷海嘛，不是旷海，旷野嘛，这边是什么大海嘛。大海是什么？地中海啦齁、哦。齁、哦。所以他说什么？埃及河、伯拉大河，西到大海，东到旷野。这就是这一块应许之地的国，这个是神给选民应许的国，在土地上应许的国。好，从圣经你从创世纪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生命记，很清楚，这一块土地在以色列百姓的心目当中永远存在的。你去问以色列每一个人，他都跟你讲说，你的土地有多大？北到伯拉大河，右到约法拉底河，南到埃及小河，西到大海，东到旷野，我们就是这块土地。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不堪寂寞，会一直要打打打？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应许之国啊！应许神给神在圣经里面应许之国不是这一块而已啦，是这么一大块，所以他们不会满足的，因为神应许给我嘛。但是他忘记了，那不是他忘记了，他不懂这个道理啦。应许之国谁得到？大卫。大卫王朝就把这一块土地拿下来了。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二十节。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有没有？十三章的第十六节，人口如同海沙，海边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有没有？统管主权，统管。好，再来。统管诸国，从大河，我刚刚讲大河就指着伯拉大河，从大河到哪里？到埃及的边界。埃及的边界当然是埃及河，埃及跟这个国家的边界是埃及河，就以这个边界。所以你看，从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就已经把这个雏形讲出来了。但是他讲的是谁？所罗门。请问所罗门王，你在历史上有看过他打过一次仗吗？没有啊。所以他称为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用所罗门王做预表。所罗门王预表耶稣为和平的君王，所以他从来没有打过一次仗。这个土地是谁打下来的天下？大卫。大卫留给所罗门王的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所罗门王统管这些地方，但实际上他统管的由来是他的爸爸大卫所打下来的天下，所打下来的土地，所拥有的人口，并且是什么？并且是 他给他的主权。这个应许的成为大国在什么时候已经应验了？大卫的手上已经应验了，大卫的手上已经应验了。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第九章，历代志下第九章，请看26节，一样的哈。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在历代志下也是一样，列王跟历代是对观。列王他是用先知的角度来描写历史，历代是用祭司的角度来描写这个历史。所以你在看这两个历史在描写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差异。在历代志上在讲这个时候都就这样讲过去了，因为它重点不在这里。但是先知的角度呢，先知的角度在讲什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得清清楚楚，怎么发生的，到底是怎么样，讲得清清楚楚。好，所以祭司的角度跟先知的角度啊，他看同样一件事情，他是不一样的写法。好，所以你在读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他就简单来讲，好，说统管哪里，好，这里到这里啦，就这里到这里，他是祭司啊。但是先知呢，先知就是神的代言者，他要把神的这个应许的过程，神应许的内涵，神应许的应验，一五一十的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表明。好，所以我们在读列王记第四章跟历代志第九章，历代志在第九章的时候，他的描述方式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这个到这个是绝对不会变的。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他，你是用先知的角度来看他也好，你用祭司的角度来看他也好，这个是不会变的。这表明什么？表明神应许成为大国的这件事情的这一块土地是不会变的，不管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他都不会变的，都不会变的。啊，谁得到了？大卫得到了。哦，大卫得到。好，大卫得到了，所以他是什么？他是神应许之国的成全者，就是所谓的合神心意的大卫。合神心的大卫是从这个地方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哦、那才叫合神心意啊，完完全全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嘛。而且神的计划早在千年以前已经就定好了，那神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嘛，合他心是神寻找的啊。他说扫罗王已经违背我了，我不要他，我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这个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神已经认定大卫要成全我这一个应许之国的成全者。 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先知书里面对啊这个国的一个描述，对这个国的一个属灵的描述。我们看弥迦书的第四章，弥迦书的第四章，请看第四节。弥迦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个国度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没有人惊吓，很平静的，很安稳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啊，这个恐怖的，非常安详的。这个国的境界，这个国的这个内涵是这样子哦：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很平安宁静的度日的。这个是先知书啊对这个国度的一个描述，先知书对这个国度的描述哦。好，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请看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 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都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借着先知说的啊。先知讲完之后都说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国家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国度的内涵是什么？是要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个是犹太人对这个国度的认定，因为这是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的。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说他们是无花果树下的子民呐、啊，葡萄树树下的子民呐、啊。好、哦，他们享受在葡萄树下跟无花果树下的什么安宁、安静、平安呐、啊，哈、哦，就是这样子。他们的那个整个国家对这个国度的一个认定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是先知讲的，神透过先知讲的，是这样子。好，那你来再看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拿但业的事件，拿但业的事件，好，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们看那个46节。好，我们从43节开始，然后整段来看一下哈。43节，又次日，耶稣想到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46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48节最重要哈、哦。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们常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这样讲过去了，哦，原来这个拿但业那个时候在无花果树底下，是吗？主耶稣讲这句话讲完之后，为什么拿但业马上哎呀相信耶稣是我的拉比，耶稣是我的主？为什么？他说不定那个时候是在无花果树下，但是他的属灵意涵在这里吗？不是，他在向往这一个什么应许之国的那一个无花果树下的那一种安静跟平静跟安稳、啊、他在妄想，他想得到那一个国家那个国度的什么安宁平静平安。结果他那种心里面的渴望谁知道？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在想什么？你的重点在哪里？你需要的是什么？我早就看见了，我就是那一个能成全这个国度的这一位救主。好，所以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这个拿但业他怎么样？他马上就接受了，接受了。所以这一个无花果树下，谁来成？无花果树下、葡萄树下的那一种平静安稳，谁来成全？是大卫吗？没有，大卫打完之后怎么样？从所罗门王开始就什么开始拜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们现在讲的耶利米书的这一些撩不撩惊？撩不撩惊？听有没有不成才的啦，没有办法用人，用大卫的权势，用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达成先知要求的这个国度里面的安详跟平静，没有办法。谁来成全？耶稣基督来成全、哦、耶稣基督来成全。怎么成全、哦、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请看第五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所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柄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好，你看那个第六节，使我们成为国民。你看英文版的，看原文，英文版的，他是国民吗？ Kingdom 不是，是国度。使我们成为什么？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什么？这个国度，属世的国度在这里，属灵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啊，这个国度怎么来的？是拿枪拿刀打下来的吗？不是，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全下来的属灵的国度。难怪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就会叫我的百姓发兵跟你打仗，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应许的国已经过去了，这个属世国已经过去了，但是耶稣基督他要成全的是属灵的国，是安详的，是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能够安宁度日的这个国，用他的血买来。所以大卫成全的旧约时代神应许的国，耶稣基督要成全，神要耶稣基督成全属灵的国，这叫做两相辉映。因此大卫跟耶稣为了要成全这应许之国，他们是一脉相连的。所以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是因为他合神心意，耶稣基督也是合神心意。就整个信仰体系来讲，没有人能取代，没有人能取代，只有大卫。哦，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系统，一种系统下来是这样子。哦，啊，其实如果要往前提的话呢，往前提的话，这个国度早就在什么地方成全了，啊？早就在创世的时候，已经神的应许已经出来了嘛。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的行动的活物。好，我们休息好了，默祷。